咱们今天给您说一段传统的评书《聊斋志异》，这个篇目呢叫铜鹤。这个铜可不是金银铜铁的铜，也不是少年儿童的铜，哪个铜啊？单立人一个冬字，百家姓里头啊有年爱杨铜，这个铜。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江苏的徐州。徐州有个云龙山，咱们呢在这儿啊先介绍一下这个徐州的历史。徐州啊古称彭城，这是江苏的第二大城市，淮海啊经济区的中心城市，现在可了不得了，也是江苏省的北的门，也是中国的第二铁路枢纽。徐州呢是国家重要的交通要道、军事战略要地和能源基地，享有啊较高的历史地位跟这个政治地位。可以说徐州是华东地区的门户城市，现在华东的重要的经济啊、科技、文化、交通、旅游、医疗会展中心，并且啊也是江苏省内的重要的工商业、金融、对外贸易中心。并且啊这个徐州了不得，是江苏文艺第一大城。我到过这个地方，徐州它的历史啊悠久，一共有6000多年的历史。徐州的先民呢在这儿啊生息劳作，原始社会的末期，尧帝呢封彭祖在这个地方为大彭氏国，至此这个徐州就有了彭城了。春秋战国时期呢，这个彭城啊属于宋国，后来归楚，秦统一之后呢设彭城县。在这个秦末刘邦、项羽二人起义的时候呢，楚怀王啊死亡，楚怀王雄心建都在彭城。楚汉时期呢，西楚霸王呢建都在彭城啊，这可了不得了。你看西汉时期有彭城郡，东汉呢设彭城国，建都彭城。东汉时期呢这是个州名，并且啊辖着一共是62个县，那就很了不起了啊。这个徐州呢是彭祖文化、两汉文化的发祥地、发源地，也是啊徐州文化的集大成者。因为我前面说了，这个徐州古称彭城，已然啊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了。这个徐州建城史呢可以啊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帝尧时期建立的大彭氏国，以彭城之名呢可以说建筑于文字啊最早是在春秋战国时期，也就是公元呢573年，是江苏省境内最早出现的城。下雨治水的时候呢，因为那阵把咱们全国呀这个疆域分成九州，不是华夏九州吗？对，这个徐州呢就是九州之一。当时徐州呢不过只是作为一个自然经济区域的名称，这个彭城呢成为这一个区域的中心城市。帝尧时候呢，彭祖啊建大彭氏国，彭城因此得名，是世界上彭氏宗亲公认的发源地。就是姓彭的，你要一问您的故里是哪哈，徐州彭城，也是作为中华饮食文化及养生文化的鼻祖的栖息地。所以说现在啊彭城啊留下了很多大量宝贵的彭族饮食文化、养生文化的遗产。您到这个徐州旅游的时候啊，您就能看见了。就是相传大彭氏国的这个创始人彭祖活了800岁啊。过去不有福保周朝838年，说的就是这彭祖，是中国烹饪呢跟气功的创始人。您看那个气功的祖师爷呀，哎，供奉的是彭祖。那个烹饪的，说老百姓讲话那厨子，他的祖师爷也是彭祖。 这个彭祖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呀，曾经被这个孔子啊推崇备至，也是道家呢信奉的奠基人之一。彭祖养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？药食同源，以食养生。说你王传林啊，少说这个吧，一会儿是不是你要卖药给我们做广告？那倒不是，咱们说的这是实情。并且啊，彭祖的那个按摩养生养颜术现在风靡全球啊，那些个影视明星大腕啊都推崇这个，说这个按摩养生养颜术那个祖师爷就是彭祖。所以说这彭祖啊，这个导引术是最早的源头。过去的这个民俗专家呀，历史学家呀，他有这么一句话，说两汉呢，您看徐州，秦唐呢看西安，明清啊看北京。所以说这徐州格外引人注目的这个事情呢，辉煌的年代在于两汉文化。您比方说有狮子山、楚王陵、龟山汉墓、戏马台、泗水亭、霸王楼、歌峰台、拔剑池、紫房祠、王陵母，哎呦，这个太多了。这可以来说，徐州是两汉，尤其是汉高祖刘邦，这个是他的故乡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而持久的封建帝国大汉王朝，就是在徐州这出发的，登上了历史舞台。强大的汉王朝与西方的古罗马帝国遥相响应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呀。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主体汉族，我们所书写的这个汉字，交谈的这个汉语，都与这个王朝啊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。一个汉字可以说早已融化在亿万炎黄子孙的血脉里，成为咱们这个民族最醒目的图腾。并且啊，徐州啊还为曲艺之乡，因为咱们这个评书大家知道这是曲艺的一种形式，并且徐州这个曲艺形式啊很多，你像有柳琴戏、徐州琴书、江苏梆子啊，还有什么越剧、京剧、花鼓戏、四平调、丁丁腔、皮影戏、评剧、话剧，哎呦那了不得。其中这个柳琴戏就有200多年的历史，江苏梆子呢已经有啊不到400年的历史，这个徐州琴书在全国曲园地当中占有啊一定的位置。中国呢有三大琴书，有北京琴书、山东琴书，再有就是徐州琴书。徐州不光在戏曲曲艺文化上有很多璀璨之处，尤其啊它还是武术之乡，彭祖首开武术文化先河。这个彭祖开了武术先河，那彭城呢就是中华武术发祥地之一。彭祖啊早在4000多年前就在这彭城啊发明了彭祖气功健身法，这个健身法叫什么？导引术。沛县呢就是江苏的沛县，自古尚武，它属于啊彭城，也就是说现在徐州所管。长期以来啊形成了8大门派、12个拳种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现在的沛县全县大概是100多万人，不到150万，可能多一点了。现在啊这150万人当中啊，习武者呀就将近50万，占1/3呀。所以说这个徐州的沛县被誉为中国首批的武术之乡，那您还了得吗？咱们这个故事你说了半天，人家有的听众就问了，你嘚不嘚嘚不嘚说了徐州，那徐州的哪儿啊？徐州的云龙山。这个云龙山可了不得，那可以说是苏北啊第一名山。这个徐州周围有很多的山，哎，一讲起来啊那了不得， 像什么云龙山、九里山、楚王山、东珠山、吕梁山，其中这个云龙山，那可以说是徐州自然风景区里面重要的风景山林之一。这个云龙山山上巨石嶙峋，林壑优美。这个云龙山呢，它由九节啊山头组成的，南北的走向蜿蜒如龙，因此上山上常有云雾缭绕，这么着老百姓啊管它叫云龙山。云龙山山势巍峨，曲转回旋，特别有诱人之处。每逢夏季啊，山花争艳，清香四溢，您到了冬天呢，青松叠翠，素裹银装，这个游人缓步入山，如登云鸟瞰。这个游人您到了这个云龙山，它有一个景致叫西溪灵景。这个西溪灵景它是一个非常优美的胜地，有这小桥流水，可是呢又有飞瀑如练，楼台殿阁掩映在山水之间，景色十分的美丽。您走过了望山楼啊，就来到观水亭。观水亭坐下有一个石雕的龙头，这个水从这个龙口啊喷出，仿佛啊就是飞珠泻玉，紧连着玉蟹桥。这个玉蟹桥傍边呢，它这个桥北边有石牌坊一处，一直啊您往上数有石凳台阶，您到这石凳台阶的时候，站在那儿您就能看见龙王庙了。庙东边有啊邓壁楼，楼中啊有水井，清澈邓壁，偶见游鱼，历历可数啊。您站那儿您数这鱼，哦，能看得见一条啊两条啊三条啊四条，您数这干嘛呀？这不你说的吗？这个庙的西边有钟鼓楼一处，悬挂着大钟，给这钟声一敲起来，声闻十里啊。庙后面那个山腰上呢，有一个小型的石窟，平面啊呈这个方形的，这个照相啊非常的独特，一看这就是历史的一个文物，典型的北朝风格，为最有价值的历史遗迹了。此外呢，您还可以看一看啊典雅古朴的棋盘亭，结构啊精巧的四所明，还有什么呀汉俗轩、掌陀庙、观音堂等等的吧。可以说是云龙山每一处每一景配以优美的自然风景，令人啊游连往返，所以说成为人们游览啊小溪的这个场所。这个云龙山这么好的景致，历史名迹这么多，所以说北宋的大文豪苏轼的名篇有一篇文章啊叫《放鹤亭记》，对其啊赞美，怎么写的？春夏之交，草木祭天，秋冬雪夜，千里一色，风雨晦明之间，扶阳百变。这是啊苏东坡写的，因为当时的苏东坡任这个徐州太守，他老奔这云龙山啊玩来。这个云龙山从北魏到清代逐步的就建起了兴化寺啊、大石岩呢、唐宋的摩崖石刻呀等历史古迹。尤其您能看见什么呀？三层砖塑的三丈佛，这个应验那句话了，庙小啊能容大菩萨，不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吗？您走吧，我这哈不成，我这庙小啊搁不了您这大神仙。可是人这个景致啊好了不得，三层砖啊垒着三丈的那么高，可是里头还有一个三丈佛，所以说这就叫庙小能容啊大菩萨。尤其啊最著名的是每年的农历啊2月19它有个云龙山庙会，影响广大呀，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江苏、浙江万众云集。您想那个一开这个庙会，前十天后十天人山人海呀，故此这个云龙山那可以说是在这个徐州首屈一指，在江苏啊那也得啊数第一。 正因如此，咱们这个故事啊，就打这云龙山山底下有一个大镇店，咱们打这儿啊给您讲。这个镇店啊，姓董的人居多，故此啊叫董家镇。这个镇子上住着好几百户啊，有三趟大街，中间呢还有一趟十字街，通着前街连着后街。街上这个店铺那不少啊，你像什么茶叶庄啊、酒馆啊、招商客店呐、绸缎庄啊、杂货铺啊、当铺啊，以及妓院都有。如果说这个镇店小了，您都养不起啊这么多的商家，想必这个董家镇那可以说是买卖兴隆，人口稠密。就是在这个镇子的南头呢，有一家坐东朝西三间门面的茶酒馆。咱们说到这儿啊，略微的说一句，过去啊这个茶馆啊分好几类，分好几种。你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叫茶酒馆，它既卖茶呀，又卖酒，还卖饭，这是一类。这个类似于现在的高级一点的饭庄子饭店。还有一种呢是纯粹的茶馆，就是喝茶啊，要不就至多了给您啊摆上几副棋子儿，您跟那儿啊按现在钱来说吧，花上五块钱，哎，租他那么一盘啊棋，有中国象棋啊，或者是围棋，老是年间围棋居多，跟这儿俩人呢这么一手盘，这个呢消磨这个时光。还有一种啊是口子茶馆。什么叫口子茶馆啊？专门的那阵啊没有劳务市场，您如果说家里有事情，比方说我们家盖房，我们家干装修，或者我们家啊请个保姆，要不叫红白喜事啊搭天棚，哎，找一些个吹鼓手啊打执事的，那些个人的头按现在就是说包工头，在哪儿都在这种啊口子茶馆，早早的啊就去了，哎，往这一蹲呢等这个活，有的时候啊带着早点跟这儿要一壶茶闲聊，互通啊信息，说哪家哪家里头啊，哎，这两天啊要选地基了，恐怕啊要盖房，那得了，盖房您得找木匠啊，哎，他有专门的木匠包工头，有专门的瓦匠包工头，有专门啊干油漆活的，或者说啊哪一家俩大户，听说啊管家啊传出口信来了，这一家的老太爷啊身体不好，现在已然啊落炕了啊，过些日子恐怕呀驾鹤西游。得了，像这些个吹鼓手啊，像这个杠房的呀，包括棚户的，这都给盯上了，那是一大笔钱呢。这个叫口子茶馆。还有啊书茶馆，哎，早晨呢卖茶，有一些个闲散人员早晨起来遛鸟喊嗓子，按说吧就是艺人，完了之后跟着喝茶，可是盯到中午以后啊，这儿啊有书座，专门的说书的先生，或者说南方有这评弹评话，哎，您到四川有清音，北方有评书，有西河大鼓，这叫书茶馆。这个茶馆的类型啊不少，大致上呢差不多是这样。他这个茶馆是一个茶酒馆，既卖饭又卖酒还卖茶，门前呢搭着一座大天棚，棚子下边呢沿着前面正当中啊悬着那么一块啊黑漆金字的大字牌匾，上面刻了圣游居三个大字。这个棚子底下摆着桌子椅子案子条凳，桌子上有茶壶茶碗盖碗茶品碟，这个茶品碟啊现在没有了，其实也不是没有，它还不是茶道里面的那么一个碟子，是什么呢，其实就是给您搁上黑白瓜子啊蘸子呀小吃啊那么一个小碟，完了以后呢这一碟卖您多少钱，天暖和的时候啊在这个棚子底下卖座，客人在这儿啊歇凉啊喝茶呀饮酒啊聊天啊下棋，专门啊旁边啊还有那个竹竿架， 这是给啊遛鸟的，挂那鸟笼子的，还有什么呀，说媒的，拉线的，谈买卖的。但是天啊一冷一入冬，这就进了屋了，这屋子也挺宽敞。单说这一天中秋节啊刚过的这个季节，按现在啊不冷不热，这个茶饭座啊虽然不多，可是啊不算老少。他这个屋里边啊灶上是刀烧乱响啊，煎炒烹炸溜煮咕炖。说外面啊有喝酒的，有聊天的，有吃茶的，高谈阔论。单说靠西家这儿啊有一张桌子，坐着几位啊老头，这个年岁啊都在60上下，最大的一位啊可能啊也就不到70。他们这几个老头啊是长座，每天必到啊，甭管啊春夏秋冬，哎，刮风下雨，天冷天热，见天的可以说风雨无阻，毫无间断。哪怕说家里头有多要紧的事儿啊，他那老婆子病了，或者是小孙子咳嗽感冒，说让这爷爷抓副药去，那没关系，抓完药把这药搁家里头，也得跟这儿点点卯。家里头您找不着他，这个你要一问说他在家了没有，哪找去，您甭奔家，您直接奔这圣友居，准能找着这几个老头。见天了没事了，奔这儿来干嘛呀，跟这个茶友啊伙计啊掌柜的，为的是啊打个照面。他们每一天坐在这张桌子，说他们坐哪把椅子，怎么个朝向，用哪套啊茶壶茶碗，那都是固定的，有小伙计都得给记住了。这几个老头啊奔这一来，往这一坐，先说天后说山，说完大塔说旗杆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平民百姓朝廷大事，哎呦，春种秋收，买卖赔赚，刚家长李家短，三个蛤蟆五个眼，婚丧嫁娶，奇谈怪事，哎呦，无所不谈啊。哪家的呀爷们啊出门啊好几年没回来，这娘们啊哎又跟谁谁相好了，哪家的大闺女啊跟哪家的小伙子俩人呢、啊、非眉非眼的啊，吊棒又可能啊要结为亲家了，听说现在皇上啊又颁布圣旨了，要啊减免啊税收了啊。不对，皇上不是减免税收，朝廷说了，说将来啊鼓励养活孩子，养活一个孩子减免多少多少钱粮。那位说了，不对，皇上没颁圣旨，说这娘娘啊下了口谕了，奖励天下的妇女啊多生孩子，多养孩子，多得计。可是呢娘娘也考虑到妇女的这合法权益，怎么办呢，规定好了，规定什么呀，给妇女啊一年放一天假。这几个老头一听，放什么假呀，每年三月初八放一天，这叫什么呀，这叫三八妇女节呀。大伙一听，嘿，这几个老头真能忽悠，真能咧咧啊，感情这三八妇女节是娘娘给
定下来的。